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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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次我们开始讲到要修定的部分，那修定部分它有分外缘、上缘跟内缘，有三个部分。那这个三个部分，上次有提过，它这个讲法是比较特别，所以那加上它的注解也没有特别其他的注解，所以一般来讲，因为它既然是依无着菩萨所说的哈，那我们就尽可能是从无着菩萨那边去找寻，可是好像还是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这种说法。那不过就是说，我们大约可以从其他的经论或者其他的讲解来汇通，这个三种内容。那除了因为他这里有讲所缘嘛，就是我们禅定里面的所观境啊。那所观境，第一个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色习心，那色习心这里面好像只是将这个所缘的境界分成三类，那还没有明显分出高低。那这个从这里所谈的这个三个缘是有比较明显有高低的感觉。好，如果你讲说色习心，其实也许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分高低，可是基本上如果我们单独讲我们所观的境色习心，这里面并没有明显的特别基本上在语义上并没有特别去强调的哈，可是这里好像是有。那这个所以说我们讲说这应该不单只是一个所观境的一个抉择之外啊，应该还有在修观的过程当中的浅深次第，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好，那所以说我们尽可能会从其他在禅定上的叙述啊，从几个角度来诠释这个三个缘的说法啊。那因为它上面有讲说，第一个是我观不净观的这种相，好，那就是它的不净相。可是它上面的话，在第二就是说那上缘的话，就是未自定缘净啊，未自定缘净等相，这变成就是从这个文字上来讲，变成是一个是我在观的时候，我直接取这个镜像，这个不镜像。那后来我在这个上缘变成是，不是光只有取这个像而已，它还是属于定的，未自定。它并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取不镜像，没有讲到定不定嘛，就是当然这个过程可以往定这边走，可是光你取这个不镜像的时候，没有马上是定嘛。可是上缘的时候不是一个种类的选择，而是定境的深浅已经在这里讲出来了。那内缘的话就是讲说意缘境，那意缘境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哈，就是说意缘就是一种心，我们的心所心里面缘啊，缘的缘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判断。那我们判断缘就是一种概念，那概念其实就隐含着分别，一个认识。那这意识里面的一种概念活动所取出来的一种法尘境，一种法尘，对，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那种取的这种意所取的这种判断，这种观念这种境界，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法上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除了四相的禅法之外，好，如果我们借着智者大师所说的里面除了四禅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理禅？我是借着几个观念来帮大家理清楚一下啊。理禅四禅就是比较像不净观呐、啊，像这种四禅，理禅就是属于空观呐、啊，无我观呐、啊，像这理上的。那当然，这个我们如果纯粹从四相经验，我们所体现出来的当下的境界，以这个当下境界去举例的话，经验层次上的就比较像四上的。那一言尽的话，基本上就比较有概念性的、抽象性的、理则性的，对不对？有一种理则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思考，是不是也是越来越走到越精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从很多经验层次里面，从归纳综合得出一种理则？对不对？理则性的东西啊，这个理则就是越来越抽象的一种感觉。那这种抽象的感觉，其实我们讲说，如果在个人的心思上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透过就是说他心思比较细腻，他推理能力比较强，他在理则性概念性的活动上会比较细腻，比较能萃取出这种理则的东西出来。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啊，有很多人生经验，可是他经验再多，他都得不到出一个原则的东西，他不能举一反三，他不能举一反十，他就一就是一，二是二，活了一辈子永远在体验新的经验啊。其实很多经验早就有了，那有的人不用啊，你在经验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从你的经验当中举一反三，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理则性的东西了。那也就是说，内缘的东西应该是心思在能观心上来讲，应该是更细腻的部分了。好，那就是以一言尽。那自己说自体心，当然是讲自体，应该讲是心了、啊、那他随其所缘，那第三行就随其有心无动乱。好，心无动乱。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他的心无动乱啊。我在这里从这个三缘里面啊，就是也联想到那我们的定境里面，像比如说，但因为他有取到的味道地定嘛，啊、哦、味之定了。啊，从欲界开始取向到味道地定，啊，那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至少从第二点有提到味道地定嘛。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修禅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境界。那像关于这方面境界的说明啊，书并不多，可是智者大师在提的时候有很明显讲到。那所以说我借这个因缘也就把它点出来。好。这以前我在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有讲，特别讲哈，那有的人要听，有的人不一定有听的哈。不过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出来，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好，我相信以智者大师他们当初的一种实践经验和他阅读经藏的这种丰富啊，他这些都是应该是有一些凭据而来的。那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在讲禅定修禅，可是有些东西如果你有经验你也就罢，或是说教你的的确他的经验是真实不虚的啊，那他的引导也对，可是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真的啊。那如果我们都没有经验，那是不是就这样就盲修下来？那至少我们可以引别人的经验嘛啊，就算我们没有100%的掌握，至少有一些前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那这个了解有助于厘清或是帮我们判断我们的境界到底恰不恰当，或是帮你审视一下你现在修行的经验，这些东西有些东西不需要去恐怖的，有些东西你不要去觉得很惊喜的，有些东西只是一时现象的啊，或是说当你认定你是怎么样的境界或是到什么地步的时候，果真如此吗？应该有一个凭借。那这个其实在很多禅经论里面多多少少都透露这些讯息，可是我们有些人并不注意，那并不注意或是说知道了以后，可是他不会拿到现实东西来做相对的比对比较。所以说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他正禅定，我觉得有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你没正还好，那没正当正就麻烦了，是不是？那有的人是明明是好现象，他也把它当下就下得不敢动， 哈、哦，这个上次你们有问到一个问题，其实有些东西未必是坏，可是因为你没有多闻啊，就我们前面讲，你没有多闻，你不知道你现在修行的位置在哪里，好、哦。所以有些东西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跟用功，或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应该，或是已经有哪些现象应该怎么转啊？这有些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到时候就啊，我修行到有障碍啊，这个怪谁？怪你第一个可能福报也浅，业障也重，再过也不够精进。哎，到处这不能怪谁啦，这个修行里面一条修行路没有谁欠谁的。那唯有你自己，如果想解脱，如果你觉得现实世间苦，那就为自己的生死去多点努力吧。到时候你说啊，我真的已经一心归命的佛门，怎么到最后还是走出这么碰到这么一些障碍？好像讲好像也很无辜哦，可是实际上也能怪你，只能怪你以前的因缘嘛。啊、哦，那一切障碍、一切烦恼也都是自己造的，也从来没有谁去主导你。所以，既然有，既然我们有这份道心，也有这么一个福报，有这么一个机会听闻到这个佛法，那最好大家能，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掌握的十足，可是至少这是一个机会，或是借佐证一下我们的修行，啊，到底是怎么样，或是让自己知道有一个修行的次第，乃至当别人在跟我们讲一些修行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多少也可以来评断一下到底恰不恰当。好，万空手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一点工具，没有一些方法，人家怎么说我们也只好跟着走，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空空的，什么好凭借去判断的啊、哦、就像我那次刚回国的时候到台北那时候我那太久没回来啊、哦、你跟我讲路怎么走，那你报跟我路这条路的哪一条路啊？那一条路我不知道，你我现在已经在这一条路，这一条路我不知道，那你跟我讲那一条路，这一条路只要到这一条、啊、这一条路我也不知道，两条路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找不到，我有找到什么？找到那一个我知道的，以我知道的来找我不知道的、啊、如果我很多都不知道的，其实怎么讲都没用，因为你只是多一个问题而已，没有用。所以在现实修行当中，如果你充满了很多无知的话，其实这种修行路真的是处处都有疑啊。为什么？你都不知道路怎么走，你今天掌握到这个方法，你都还不敢死心塌地的修，为什么？你信不过啊，看起来好像也没疑，其实都有，走下去就知道了，处处都有疑。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很多这一条自己应该要尽点责任走这条路的一些过程当中，或是事先应该了解的一些过程，你并没有细心的去了解，所以你会发现走到这里有疑惑，走到那里有疑惑，很多观念没有一步一步的去把理清，走到最后你自己笃定不下来啊。这个都是讲到最后可能怕自己也被去负一些责任在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七注解呢，圆山哎，故住相有三啊，就是说圆三，就是我们前面有三种住相嘛，因为你所圆有三种，你所得的住就是禅定相啊，有三类啊，有三类啊，这个我们大约知道一下，这个我只是帮大家解个文，怕有时候看得不大懂啊。那我们来看那个四禅波罗蜜的那个注解哈。今说欲界中自有三：一初住心，二细住心，三正欲界定。啊、哦，这个，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从古时候到现在，怎么没有其他人来对针对这一部分再加点注说明啊？哦，这也是我到现在啊，这个也是一种感触啊。是不是我们佛教的理论哦，谈也该谈了、啊？可是有些如果有更实际的，就是说针对不同的，那也许过去人根性高，不需要谈到那么琐碎啊。那我觉得中国最需要去的是清净道路那一种的讲法。可是我们是北传，我们是菩萨道，那菩萨的修法是不是有更具体的一些讲法？那智大师谈完以后，后代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难道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就是说 很多的心学在修学过程当中有很多该走的最起码的步骤都不清楚，不要一下子谈那么高。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怎么会、哦、因为智者大师必然离我们很远了，他的语词他的叙述，尤其智者大师的叙述，其实他的哲理性很深，哲理性很深，论理很多、哦、那论理很多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我们讲白一点，其实现代人越来越能掌握的也辛苦了啦、哦、就是你可以感觉到真的是末法现象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很多真正要能理解、哦、有一点很疏远了，菩萨道要发大心也难了，慈悲心要发大心也难了，观佛的境界越来越难观了，因为心狭隘，人的烦恼重，各方面都狭隘了，智慧也浅了，福报也浅了，很多佛经里面谈的境界都已经是太遥远太遥远了，无法去体会的了。所以你今天要再欠修都很难。所以说当我们当今我们现在要说法的时候，其实必须要更务实的在观察现代人众生的一个根基，为他开眼，一定要他现在抓得到的路。那如果他你能把他，你不要一下从国中高中开始谈，你可能必须从幼稚园谈，谈到让他高中的国中的时候再跟他讲说、啊、这个境界在这里，再把过去古大的那个谈的境界再接上来，我这有些一直都悬空的，慢慢佛法很多殊胜的法门再没人会接近的、哦、好，谈到这欲界定，初住相者，因前习道诸方便休息，就观呼吸安那波那前习道、啊、休息，心见虚拟，不护原律，名为初住。这个时候就虚拟啊，因为我们在修禅定里面很多用词啊，其实你讲定啊，你欲界定你也可以讲定，色界定你也可以讲定，哪个地方都可以讲定。问题定的境界感觉不同啊，哈、啊。那虚拟，那也是相对于我们散乱心，心慢慢虚拟，不护原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在意。除了你观察，就好像你在念佛，你念佛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心念会增长出来？你有没有在原力其他的？你有在原力这个东西，就是连初住都没有，是吧？就是你不能专注于，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这种功夫难了，难在这里，它必须要具足很多的条件啊，你的道心，你的勇猛心。你的方法的掌握，还有乃至你身心安定，没有其他烦恼障碍。所以实际上啊，如果要这样谈啊，一个人修行要有所成就，其实真的是福报要具足啊。否则的话，稍微有一点障碍出来，真的是难。怪不得在一条修行路里面，真正能尝点味道，能登上一梯一两个楼梯，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就是心慢慢专注了，就初住哈、哦。再过来就是细住相者，于后其心明明转细啊，啊、哦，即是细住心。就是说你在这个初的时候，这个初跟细有怎么讲啊？你这个可能必须要自己去感觉。就是说初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大业就是说你不攀缘，不攀缘外，其他第二缘你不会安。可是你对你所这个就细度，就对你所专注所缘的那一份心，就好像说，我还是用骑脚踏车的哈。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还特别必须要去，去注意它的平衡啊，啊，要经常抓不准啊，啊，考虑好多。可是当我们慢慢能专注的时候，就是说。当然这个例子也可以讲到我们的九住心里面的过程，到最后会叫做功有功用的，到最后无功用的。包括我们现在在专注的时候，你发觉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在用很多事情，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外缘，可是在做这个事情的那个心啊，还粗的，有痕迹的，必须勉强的，必须加力道的。这个心会比较粗，可是你在用功的时候，你熟了，哦、你比如说你对不熟的东西，你必须要想了很多， 可是你熟了以后驾轻就熟，哦，还是乃是你要拿那个你做煮饭的盐巴在哪里，然后一抓，你不会倒错。为什么？你熟了，好像都不熟的话，还在看清楚，还在细看，会不会放到糖啊？所以心，你当你熟悉，不再攀缘其他，可是你的心啊，从粗当中慢慢转细腻了。这里面除了你在运作你所缘的时候啊，那种手巧啊，啊，慢慢你的心被约束住了啊。即细住心，当得出细住时啊，或将得时，必有持身拔起。这个大家你应该慢慢如果去体会，应该会有。好，那个持身法起哈，持法法时，身心自然正直，坐不疲倦，的确是这样哈。哎，就是你发觉它好像不需要用力，而且你我们有时候会坐着好像有点倾斜，可是它好像，我们不是你有没有吹过我们以前那个气球，长长的那个气啊，一放咕那个有没有？有那个，因为很长。很长的时候，当本来我们在吹的时候，它是这样的，一吹，起来了，开始才开始一涨涨涨涨涨涨涨，对不对？它的情形有点像这样。当你要吹这个气球，没有吹的时候，它整条气球是垂着嘛。可是你应该给它灌气的时候，第一步吹气还没膨胀起来哦，就是刚吹气的时候，它第一步充满的时候，它从垂着就嘟起来了，就是这一步，是它自然就是你会发觉它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你，你本来是，有时候你也以为你坐得很挺，可是他会，哎，花姐不是哎，原来你坐得有点歪歪的啦，他自己就把你拉直了，就自动把它拉直了，这就是说，这也许要是有练气的人，说不定有他的理，其他的理论啦，不过就至少我们这个，当你细心安住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持身的法就站就起来了，那因为它有由内而来的，而不是你自己刻意去支撑的，勉强还要再分心的去支作意的话，这个不疲倦。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有一些经验的话，你刚开始做，你甚至很容易打瞌睡，很容易打瞌睡。可是如果你开始用心一段时间的话，那做的人比较不会疲倦啊，完了疲倦完了比较容易恢复。哎，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经验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确实有做过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有相似的经验哈。如物持身，若好持身，好的则微微扶助身力而已。若是出持身者，坚极进强，来则苦极坚强，去则宽缓困人啊，此非好法。就是说，那个持，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凡是一你这个任何一个法升起啊，如果它是一个好的话，它不会造成你困扰。包括在禅定境界里面，有的人见光见相见好像见念，到最后怎么会让你身心不安呢？你又放心，那一定是不好了。我们要见到佛像，怎么让你有点不安，或是让你怎么定当中的那种身心怎么有种狂喜不安，喜的不能自止，就有问题。反正你在检择，你在这个禅定当中有任何让你身心好的都还不好，不一定好哦。如果让你身心会让你反而躁动不安的、不舒服的，必须要仰赖它才能安定的，那这个东西都是有问题的，都有问题的。所以有些禅定境界，如果你发觉说这种禅定境界让它困住它，让它产生了执着，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检测它，那你就开始要留意的哦。所以当你有的人一做到最后会产生那种身心困住而不能动的，的确是有。有的人做一产生困住以后，他身心就绑住了，绑住了以后，他有时候连动连在走路的时候也好像石头一样，地太大，地大突然现出啊，整个人僵硬不能动。那有的人就很飘忽啊，很多现象， 这其实这种种的现象都蕴含着，都其实是呼应你内在的实际状况。它可能是你现在才促成的，你的用心太急，你的用心不平，你隐含的一些其他的执着，在这些执着，因为在定当中它形成一股力量反映出来，或是你过去隐含的某些的业力在里面，这个业力在这时候呈现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它是很公平的，那也不增不减的，就是如实的反映你当时的内在和合因缘。所以当有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要去说哎呀我的障碍多，我什么哎呀，其实 都在那里，老师在那里都给他这些不必要的一些判别，还是这种调举心啊懊恼啊，这些都不必要。因为每个人其实不是在这里障碍，就是在那里障碍，也都有。所以我们一旦有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如何来在意念，你如果发觉说有些现象出来的，你先不要急，就好像说每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些地方会不平衡的，那你只要静下来，你这个不平衡是不是有你现在用心太急促，或是有哪些问题，你尝试着去了解它，从中间去把它化解掉。好，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治病的机会，当做一个克服它的一个机会。所以不要把它当做啊，是不是我怎么样想的太多，我觉得有时候反正你也不一定得到答案，你倒不如就是好好的面对它。因为在现实当中，如果我们在修行有哪些障碍，这个障碍一现出来，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你进步的机会也到来。所以反而障碍来的又自己给自己打败，其实是就简单来讲，这就是魔障了，这就是魔障。因为有些障碍只是很简单嘛，就是有病治病，那治病好就那个病就没了嘛，它就是一个机会，它就是一个现象，它就如实反映你当时的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有些人是这样啊，障碍不一而足啊，你不能讲说我在这个生障碍，那我以后路途障碍可多，哎，不一定呢。其实修行的障碍没有一定说，如果我有一年级的障碍，我国中就会有国我小学一年级碰障碍，我那一路上我要障碍到多久？有可能，因为你可能障碍真的很大，你要福报浅，或是说术士少修，所以障碍可能一路上，简单来讲就因缘不具足。那有的人呢，就是因为术士在某个地方结个业障，这个地方起这个现行而已，这个一过未必以后就障了。他可能一过用，反而别人葬在别的地方，他反而没葬。个人所造业不同啊，所以在此时现障碍，未必就那样以后是现障碍。因为我们就慈悲三昧水上好了，他也不过就是潮受跟那个的冤仇关系啊，他害了他，对不对？那害了他，他就要受这个报。他受这个报，当初的苦。那我相信他的苦应该是那跟他那个僧团里面当然是最苦嘛，僧人面上一看就业障重，当然是业障深重啊，苦不堪言，连修都不能修。问题当大，人家的根性不是你讲的那一种，他一完了又跳过去，岂是你当初在看他业障重的时候的业障啊？他只是那个障啊，一共何况他是已经十世的高深啊，他只是业报现前。那我们哪时候现前我们也不知道，那现前的时候一定是差吗？没有啊，这个差是差在这里哦，这一过了以后他一翻就翻过去了。所以我还是经常举那个天台那个国清寺那个国清百路那个道理嘛。那个住持到最后因为前一世做哪个地方不清净，所以他今世他必须要来这个道场服务。那他的服务，他只是近人而已啊，他也不能去闻法，他只是偷听啊。那偷听以后，他竟然在煮饭的时候入定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座会不会有人煮饭煮到入定啊，或是瓦斯要关就好了啊，因为以前烧木头烧一下烧完了。那瓦斯没关地浪费钱了，在瓦斯上不是烧到是要漏瓦斯就会死在那里，那已经不是入定了，那是瓦斯中毒。那他就是因为他在听闻法的时候，他就得这个法义而就入定。那么在座的人那些人 进人已经入定了，出家人还在那里晃。那问题到最后，后任的住持问这个说：“哎，你怎么会？你知道你的因缘？他知道啊，因为他就是那个法，就是他讲的啊。你们现在在学的那个第一个版权是我、啊，你们是还是鹦鹉学说话，我还是自己开自己的，所以我怪不得，我不过是在还这一个债啊，我只是这一笔债，我还有其他的，我没有你们那么障碍那么多，我就这一笔。所以很多因缘的现起啊，都不是我们讲的那种很僵硬的思考方式、啊。所以哪个人看似障碍重，哪说要翻转啊，说一鸣惊人都有可能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当有障碍现起的时候，就是好好面对它。至于其他的，也不用去那里乱揣测啊、哦。那有障碍就是要面对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乃是我们现实当中，有的人呢、啊，一生修行啊，什么方式，说不定他就是说，一生辛苦啊，就是在累积福德因缘。他就是还不到悟，还不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他就在累积，他就在等，等那个触发的因缘。有的人、哦、可能要等一辈子，等两辈子，等不到一个时候跟他点破。那整怪什么？第一个，你该累积的累积了，可是你就还差的那一点。你看我们来讲说三家是佛陀那些十大弟子，难道他们一死就佛陀要一点就开悟了？我相信术士都有他的因缘，只是慧德等到这时候碰到释迦牟尼佛一点开悟。那当然之前的累积他就差这个临门一脚。那我们可能就是说，那还要等释迦牟尼佛，那我就不能等他。那好，等释迦牟尼佛临门一踢，结果你还缺其他的，踢眼把你踢倒而已，没什么用，因为你还缺其他的缘。所以像那个迦叶他们那种的，就是说当外道的时候禅定力都已经够了，所以他只要一会，因为他有定的基础，所以他一会一旦配合进去，他就快速的能破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种种的见思恶惑，马上得阿罗汉。那如果我没有的话，听了懂，那可是没有定，关不过戏，没有定跟会配合，所以就是听到了，就是看不到真的那个现观，不容易现出。所以有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你的术士怎么样，也许我们现在这个一副障碍很重，或是我们有很大烦恼，也许你真的只在还那个报而已。当你这个完了以后，哎，那个污垢慢慢壳脱了以后，哎，一点也到了，哎，所以不计较这些，就是该做你的。那我何况有些东西现实马上就能感应到了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身心运作不恰当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就是来的时候它好像撑着，可是它很劲强的时候，它会觉得好像你被挡着，有一种不自在的，好像一就好像吃饱撑着，那个饱归饱，可是不是它竟然带起的副作用。可是它一走的时候，让气则宽缓困难，就像它一旦没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吃那个兴奋剂，刚开始很兴奋啊，兴奋到连睡觉都不能睡，可是当一走的时候又比平常更累，就是这样的味道。只会好啊，心既细矣啊，以决心自然明净，这后头还会再谈，这个心会明净，为什么？人的心专注了嘛。好，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有定境开始出来？因为在某简单来讲，就是你其他烦恼不现行，你其他烦恼现行了，你当然不明净了啊、哦。所以这个随着我们的烦恼现起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会障碍。那所以说，当定开始有的时候，即便现在都还在欲界定哦，你的心的明净相就会慢慢出来啊、哦。有很多过去你未能感觉的那种清晰明亮的相啊，会有。乃至你对某些比较粗浅的道理，突然，我所谓粗浅不是世间的，就是其实应该是佛法里面比较粗浅的道理，恐怕应该是在你的一些定境现前的时候，你忽然我原来这道理在讲这个，啊，障碍 烦恼饱了，体会也慢慢清楚了啊。以定相应，定法持心啊，任运不动，从浅至深啊。任运不动，这个任运不动到我们真正得到很深的定的那种任运不动啊，我有时候讲是一样，可是其实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如果把它讲说，把这个定把它当作只是得出禅的定的话，那之前的任运不动，就是说当定法慢慢升起来的时候啊，你到最后你在用功啊，就好像我们那个第九啊，你看我们把那个看到那个第五页啊，就任运柱啊，啊这个功用柱，然后任运柱就是已经得定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定会均等了，这第三行任运柱，那功用柱是啥？还在用功不断的，那这个时候任运柱。所以我们的用词经常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呢？如果当我们要开始定法成就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说你所用功的这个法啊，会很自然成熟的啊，在那里串习着啊。那我们现在当然不用一下子把它拉到这么高，只是说你定法，你开始你专注的这一份关心这个定心啊，这时候任运啊不动。这个就是不在那里不会动的意思，就不会被其他所牵动啊，从浅入深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配合九住心的这个立场再来回应这一部分啊，你就可以在某地方就定断出它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即将得定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已经在功用住任运住了。好，那可是如果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把定拉得深一点，那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其实你都可以判断了，因为九住心只是定出一个定的一个过程，可是它你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去解说。或今一坐无昏善意，所以说此名啊欲界定，入此定时啊欲界报身相啊未尽故啊。那我们要讲说欲界报身相未尽故。那难道你入了欲界，为欲界报身相就尽了吗？那个尽跟那个尽不是意思，不，那个我们必须要弄清楚那个尽的意思。我们入你今已作无昏善意啊，就是说，你看哦，如果我们九住心中间还要不要调？因为你有分散，你有烦恼起来，你必须要加以克服，克服到最后你就会开始任运不动，那就是这样得。你看啊，我们九住心如果把定位到欲界定的话，这就是欲界定嘛，对吧？欲界定正入欲界定任运的啦，任运嘛，任运住嘛。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定嘛定到初禅的话，那这个任运就是在之前的，好吧？你们能有些东西要讲啊，要很多很多啊，就是说你要看你把它定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任运住就是欲界定。是不是九住心我们可以配合到任欲界定，我们可以把九住心定到什么出禅啊。所以这个任运住啊，可以看你在位，如果你把任运住定在出禅，那这个欲界定的任运住不应该是放到不，这个任运住就跟那个任运住不一样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欲界报身啊，报身相未尽故啊。那为什么未尽？这个未尽其实应该来讲说，如果我们借有为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借有为识的讲法，就是这时候你欲界的烦恼造作相啊，没有很明显的起现行啊。好，不是说尽，那个尽就不要，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欲界的种种烦恼困着，这个就是起现行嘛。你的欲界相是不是你欲界报身的那一种所有结的因缘是不是现在前嘛，是那没尽嘛。那你如果刚得定，你怎么欲界报身相会尽呢？怎么可能啊？那个欲界报身相你怎么到定？你说正果才能欲界报身的那个烦恼才见或思或才慢慢断啊。所以就光这个定，我们这个欲界报身是就欲界里面的出众烦恼，这时候不起现行。那如果你是欲界定，表示你还起现行，懂吧？ 你的欲界报身里面，只是你的心已经专注了，可是欲界的一些业报相、业报的那种习气啦，或是某一个，当然是由粗转细咯，可是其实还在，就是你会发觉，就我还感觉到我这个欲界身的那种存在。欲界身，其实我们的身其实就是这个身嘛。好、哦，比如说我现在还感觉到我的烦恼在，我还感觉到我某一类的烦恼在，我感觉到我某一类烦恼在。可是当这个烦恼没有啊，这个烦恼我已经降服掉了，另外一个烦恼还在，就是身体还是这个同身体，可是那一份烦恼的起现行，这时候已经调整掉了。好、哦，那这个欲界的时候，这欲界属于欲界里面所结的这一种烦恼相或者心念呐、啊。啊、哦，那种习气啊，这时候还在起现行。二明得失者，入欲界定啊，心法既前啊，未有知之，难得意思。什么呢？因为啊，心法既前，因为你现在在欲界，那你得欲界定，也不过是在同一界里面所得的这一份专注力啊。那可是因为你烦恼未降伏嘛，你未降伏的时候，只要你一个定一退，那个烦恼它没有被压伏过啊，你没有以更殊胜的那种法去对治它嘛。你现在讲，我们讲说你已经得到一千万了，你就对100块、200万就比较不会执着，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大的那个功德力在嘛，因为没有。所以因为他是临近在欲界，他就是把就在欲界里面，所以他受欲界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因为功德力不深，功德力的那个因缘不具足，就是不够强，所以他很容易在欲界里面因烦恼就退失掉了。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般人在得到欲界定这一种感觉，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相对来讲容易，相对其他禅定来讲，只要加工用行一段时间，你真的是道心啊、哦，一段时间身心清安，那你对治你内心的烦恼的对治也可以。那家庭用功，其实要得，我觉得并不是真的那么难啊、哦。那问题就是说，有时候虽然有过，可是我们可能也不清楚我们曾经有体验过啊、哦。那只是因为它很容易退失掉。这样的一个支持啊，这样的一个善法，就是说你本身的善法并不是很具足，所以这里面呢、啊，其实又透露着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要在禅定上更得的时候，它不但只是一个定法问题呢。如果尤其是以佛教的正定来讲，它一定要面临的就是对烦恼的克服，而不是只是一个像外道啦，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民间那个修定啊，他们就是一个一个方法专注，就强调专注力而已。这种专注力其实要退，或是因为这个定而产生其他的副作用可能性大。可是如果我们依照佛法，因为佛法的定正定里面隐含的什么正见正思维嘛，正命正业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八正道不是后头正定，前面都是有这些吗？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发动我们的修禅定的时候，是不是具足其他的背后的资粮？这种资粮是一般世间定不谈的，或是少接触的，或是只是得少分的，可是佛教是多分去关心他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各方面之间要闻，你各方面要来开始去持守它，是不是？所以当他起的时候，你要看到同样在得意界定，你得意界他得意界，就好像说我们经常讲那个我们就说你还断我执啊，我们到八地菩萨啊，都以为是八地、七地、八地的时候，已经断掉俱生我执了。啊，你们知道这个俱生我执，有一种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就是那就是阿罗汉了。啊，那可是你要看八地他断俱生我执，那你说那阿罗汉呢？那是阿罗汉等于八地。不能这样讲，因为呢，在你如果从我执的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同断，可是问题法执的部分，我潜在的基础比你雄厚啊。虽然是这样，好像说我们现在我们好、哦，比如我们现在都是去学啊，一些 某一个学问好了，就比如说，应该讲什么？比如说种菜好了，好来讲种菜好了。如果要讲种菜的话，你们现在我们如果从现在我们的开始去上哦这个园艺，好、哦，那我可能刚开始会输你们，为什么？因为我在生疏太久了，我也没种过。可是啊，我可能速度会比你快，因为我有2年的植物学的基础。也就是说，因为我真的是理论。可是如果我开始跟你接触，我刚开始可能输，或是我们同时毕业。可是如果我要继续发展，我可能比你快。为什么？我有很多化学的基础，我有很多植物学的基础，种种这些基础，生物学的这些基础。也就是说，到最后我可能会在理论上，记得理论再投入到实验，我可能实际上我可能背后的基础比较雄厚。所以你不会看到，哎，这个人，你现在都同样是小学一年级，问题这个人过去的因素，现在是这个等级，可是其实不一样。就好像说八地菩萨，他也是断俱生我执，问题是他在法空的部分的基础是比你阿罗汉深斗多了。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一部分而已。好，所以同样在得欲界定，如果你是具足的正知正见，加上你的身心清净的这种互相的，你经常在调柔它、对峙它。好，我们都同时证到欲界定，虽然都是浅定，可是你的欲界定和他的欲界定哪个容易退啊？那个因缘不具足的容易退，因为他很少修观来对峙那个浅观了、啊，哈、哦，来观来对峙欲界烦恼。甚至他就算对治欲界烦恼，也不是用正知正见。那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到真正的现观无常空，可是我们在无常体会各方面观念慢慢累积的，那我们在这种观念来对治于欲界的烦恼，好、哦，那可是这些基础其实慢慢都已经形成禅定上的一个重要的质量。所以当你取得的时候，这个会比完全没有这种观念的人，你具足的因缘具，你的因缘比较具足。所以就算同样在修禅定，有些以前你所做的东西也慢慢都会回馈给你，你所付出的就在你开始正修的时候啊。我说那个禅定啊，其实它已经不是功定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讲戒定慧量纷，在现实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修禅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整体因缘的涌现啊、哦，就像我们去参加考试，不是光一个考试，这考试还牵扯到什么？你对问题的判断，你对时间的掌握，你的定力。当你不会写的时候，啊，有的人叫不会写啊，我这次怎么那么倒霉？其实大家一群都不会写的，这时候其实大家都一样。问题是，如果那时候你能沉着，或是说啊，我大汉子能考20分，如果你在沉着，可能在用心啊，或是你可能写到30-40分，可是你因为当初设想我可能要80-90分，如果只能考40分，你会很懊恼。可是因为你说很理性的面对，我要从20分到40分，别人可能就只有拿20分，没想到40分是榜首，因为每个都很惨。可是如果当初你是用80分、90分来看你的40分，你会懊恼，懊恼到说啊，鬼鬼放弃了，建交了。没想到，其实只要你沉着，40分就榜首了。既然你就是因为你放弃，就什么都没有，懂吧？很多东西是这样。嗯，这个在现实当中，有时候你必须要用佛法的思考，很多道理，那些道理会呈现给你啊，就是很清楚出来。意识因缘，事事虚事啊，其实很多东西啊，要判断啊，缘很多种，要施定的因缘很多了。可是我们也要看的话有很多类，可是他这里总结有几种啊，施定有二种，一种从外缘来，外缘施，未得定时啊不善用心，内外方便啊中途为患啊。内外方便，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外方便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应该持戒清净，衣食具足，这个基础净处啊，洗足延误啊，还有要善知识。好， 那如果我们戒上，我们如果懂得去调、因为每个人要亲近也不容易，可是我们懂得去忏悔，我们懂得去面对啊，这一方面记住了。衣食，有的人衣食不记住，那我们现在是比较少，可是也真的倒是有人是这样，因为我不要以为我其实好像比来比去，很多地方道场都可以。其实我所知道，有些出家人真的还是衣食还是不是基础的，他有点担忧，就短期间没问题，长时间他们不稳定。有的人真的还是真的，我碰到有些人到最后也只好勉勉强强的，或者就是必须要去攀点缘了，所以有的人开始领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领众的时候他必须要照顾大众。好，那轻重可以就这样吃没关系，领众者就开始想吃完这一餐，那下一餐呢？哇，今年吃完，明年怎么样呢？很多东西他就开始要动荡，就开始要想了。所以这个到最后你就知道，领众者啊，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在领执事的时候，有时候其必须要相互体谅，而且这种体谅必须你越有经验越容易去体谅。好，每个人所担负的这个职务都有一份压力，都有一份他要付出的。那因为尤其是像比如说饮食、衣食，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你看我们这个道场其实也没什么事，但是你看起来真的要搞的话，还是真的不少啊。每一样知识都是要有人去分心。那这个就是当大家投入的时候，衣食俱足。虽然每个人都会被占用一些时间，每个人都会又要起了一些压力、一些困扰。可是就因为每个人都有牺牲了，因此其他部分你就不用担心了。这时候就不会再去惶恐这些医药啦，乃至饮食啦用的这些种种的。再过来就是你要去进出啊、那有时候就是说你本来好好修行，开始有一些外来的干扰。那这些干扰有时候像不是过去在一个大智论就讲说，有一个人在禅定那个鸟乱乱叫啊，那个起尘，那会不会？因为我很了解这种想法。这个小兰给我很大的考验，有时候真的很火大。小爸两三点在那口口叫，叽叽叽，那个刹车声，那个脚踏车啊，急刹车叽这样，实在是那个静惯了很不喜欢。以前我在湖人，有时候我脾气也很暴躁。因为那个很安静，他们有时候当然这有些，这个举个例子啊，不过就是大概应该有无关紧要，就是我后面有那个楼有水沟了，我这栋楼后面有水沟，但是水沟盖啊不稳，行过去咕咕咕咕咕，你啊中午休息或哪时候你要走你要体谅，就是这个就是绝招的问题了。那有些人可能还新来或怎么样，也大概也不是故意的，不过就是觉照稍微差一点。你也不知道说边边有无声的所在，你不去走，你会走去咕咕咕，你走到哪里大家就知道。就从以前就咕咕咕咕咕，他那走水沟盖，他不走旁边的。或者你说一般来讲，像我这方面，我有时候当然也会忽略的。不过我一般来讲这方面我的警觉是够了。我只要发觉不对，现在没声音了，我的声音太强，我就会察觉真不好。马上呢，可是有些人就安尼较戆戆咧，一行行行，咕咕咕咕咕咕，哦，人家伸出窗户就大声一喊，一喊了就，这个已经喊住了，其他都醒来了。这个有时候自己也不是很好，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当然看个人感觉了，那我们也不是一个很功夫很够的，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深处啊。修禅的人，然后就静下来的人，对声音的感觉，就声势，就是好像一个刺将一直在干扰你，有时候很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会起障碍，会起烦恼，那我们这里面进出为什么要进出哈？那再过来就是习诸延误，那习诸延误啊，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习诸延误。要彻底习诸延误，除非你是类似我们所谓的闭关修行啊。那我们如果没办法闭关修行的话，就是达成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延误太多，或是在一种情形，就是我们的延误不要是太躁动身心的。 那我上次讲过，就是处理人事啊，最容易躁动身心。那如果纯粹是面对比较无情物啊，哈、哦，反而比较单纯，因为那个比较单纯。有时候反而是有情物啊，反而是比较困扰。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啊，第一个要习诸缘物的时候，就比较缘物无法彻底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一种比较能，一种更超然的心，或是用一个更恰当的心来面住这种缘物。就像禅宗里面讲啊，就是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乃至就是动中修行的态度。可是对初学来讲，这样的缘物还是不能太躁动，所以在很多道场呢，一开始你就知道，大概一进去就很难修行了，因为那个气氛你会发觉，就进入道场你就觉得，那干嘛气氛一点，就没见到人，你也会觉得有一股燥热的感觉。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有些道场你一进去就觉得心就静起来，有些道场进去就，那干嘛呢？扑的，你冲啊！见到人你会觉得没有一个安详感，有一种急促，就是有些在佛学院的学生会看到，因为如果我就讲说，这都不能怪他们，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整体思考的问题。如果课业多，一个就是下完课马上要赶这个，这么赶的，就是这接这接，动不动的急动，这个急。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当然初学有时候必须要被约束了，可是有时候很多东西啊，生活里面把很段时间切得细细微微的哦，那你可以想象过去佛陀那时代干嘛要点来的摇铃，上课那个大弟子上课啦，下课大家拢无啦。啊，大家了就看样，尽量酸，啊，个啥啥啥，带着很无奈的样子啊，上课安尼，那不会动不动在急，动不动在急，因为他们应该是很悠闲，很悠闲就是说一事情少嘛，少事少业少恼嘛，那就多事多业多恼，好、哦，那当然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有菩萨道的观念，可是多菩萨道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观法来支持的菩萨道，否则的话你要东西到最后就动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出家人修学环境里面，他必须要少事，那这个事应该是一种杂染事，一种干扰的事应该要少，那当然也不能完全没有，为什么呢？这也是我的经验，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啊变成就像一个温室里面的一种花，不堪摧折啊、像咱今嘛较潮用的啊，人家来唔惊，因为咱是超过啊。请问以前是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蛮感激我当初的常住啊，因为我是做佛殿的，我虽然不是那种木尾，我拢不那个的，可是因为我们工作大概都是一整天，所以说我们比较少很累，所以这个包括我后来在做很多事情，累归累，我们很少以此为理由要回避什么，我们大概有其他理由，但很少以累的理由面对大众什么的，其实。投入的感觉又觉得很自然啊，好像服务大众那根本做主人呢，好、哦、啊，很少在这种职事上去跟人家计较。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这么印象也可以计较，好、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个人在训练，因为好在当初忙过来，所以会珍惜劲。那也因为这样，也比较堪忍的一些可能。其实也不是多伟大的事情，可是对某些人就是说，他如果一路上过得很顺利，一出家这个道场都盖好好啊，啊，打刚的上课啊，就是这样，哦，都没什么事情，哎，外援都没了，这些人就给他丢点事情啊，今天我们要办法会，哇、哦，对啊，板结中华的理论很多啊，其实他其实不堪啊，讲很多理由，我们要修行就修行，为什么要跟居士啊，就好多人似是而非，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自己不愿意发现。呵呵，那我们和我们那种想法，当初的想法就会比较不一样。所以莲花姐就，其实你看那以前的做的第一个心智上的训练，再过来堪忍力也有，比较有。偶尔有一些烦恼，其实大概影响也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偶尔一段时间必须要去摸一下，让你知道了，不是这样。所以说有些刚出家就去佛学院的，然后一到常住啊，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一起心和鬼，学院观念嘛，学院再怎么样，它还是单纯，好、哦， 当然还要看什么学院啦、啊，有的学院比较复杂一点，的工作多；有的学院单纯。一回到常住，发觉工，哇，做这做这做这，就不堪了。啊，尤其是习禅惯的人啊，他有时候会更不喜欢动，这种习气会出来。好，那当然这个我们是另外一个讲，就是说你那个延误太多的时候，心就散。所以说本来啊有一些境界，有一些感应，可是因为外来的事情看到了，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在大众共住里面还是独修的这问题了。所以在经论里面要谈到要专修的时候，其实要离众一段时间，好，离众一段时间。如果在真的大道场里面，我是新盖的道场，那在那很多道场，老旧的道场也不行。清净道路也有提啊，老旧的道场还要维修啊，点到咣咣咣咣咣那样啊，新要不然遐出问题啊。啊，新盖的要做一东西，工程还没完成，啊，他妈的叽叽呜呜啊，啊，或是一种红华的啊，这种地方其实。就是说你开始要摄心的时候，你或者你的定境出来的时候，你这时候不能打成片，你要讲说你要抗议自己偷溜不行啊，大众有大众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习诸延误，要循序进驻，你为什么要避开？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啊特别要强调，就假如你自己在功夫上已经成型的话，还好我们有这种公式，如果你真的功夫有的话，大家来支持你，让你真的就是习诸延误，循序进驻啊，这个帮助你成就啊。我这种干扰的还是会有。再过来就是五欲啊，哈，这个、喝五欲啊，就是我们就这个四禅波罗蜜讲的哈、啊，色声香味触的这种欲望啊，有时候会造成烦恼。那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居士。他还吃素好几年了，再有一次他生病了，那个病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呢，那个病的也蛮严重的。可是那一段时间他突然发现他很喜欢吃肉，不知道他吃素好几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对肉的感觉突然敏感起来了，那影像出来，所以就造成你看那个欲望就出来了。那因为他以前只是999，没有是，也就是说他只是被忽略了，可是烦恼是抱着的。可是如果我们经常去用一种正思维，这是众生命，这个肉里面有苦，有很多污秽，这不是光压抑，而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善法在做正思维。这时候你看到肉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恶心，现在有时候看到就会觉得。有时候去买到你看到那个一团肉一堆肉放在那的，这时候已经不是你不会想去吃，因为觉得不忍心，觉得很不让人讲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对应，可是他的烦恼就出来了。再过来有人醋啦，乃是其他这个当然看起来，因为这个是个原则，色声香味触。可是如果它要透到其他地方，会作为这个根源引申其他的烦恼，好，引申你对外境的一些执着。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并不是个那个理论。所以，当你在定境有的，或是在你修行功夫有的时候，哪些烦恼升起，有时候你必须要对着它，面对它，或是你就用善法去转让它。那总之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么容易去对治，老实讲并不是那么容易。好，问题就是说你如果纵容它，或是你不尝试的去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会形成始终都是一个障碍，一直在困扰你。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好还好，我们自己对佛法都还有一些体会的，虽然一时用不上，可是只要慢慢给你时间，给你一个空间，你那个善法还是会出来。那这个就是说，你看你的时间长短，如果你对善法的体会或是怎么样，越更深刻，你的恢复或是你超越它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这个就是平常你就要认识了，或是说你的这个人修行怎么样，你容易在哪里面掉下去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会有。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针对这个你要很清楚你的病史的， 你要知道你容易哪里出问题，最好平常就开始要起注意观察，你容易出哪些问题，你应该注意观察，观察它的苦出障，啊、哦，苦出障，啊、哦，这个六行观，因为我经常讲，正因为这个在后来修禅定经常会有的啊、哦，苦，我用这个字啊。它是容易生苦的，它是粗糙，它不美，它是障碍的。那我们像修初禅，要进入二禅，就要观初禅的苦粗障，然后进一步观二禅的圣妙粗，一个对对？这个是苦的，这个是粗圣的，这个是粗糙，这个是妙的，这个是障碍，这个是出离的。那这样观二禅，你才会从初禅进入二禅。好，那所以说有时候你必须要在你若有无欲的烦恼，那你必须要从这边去对治。也就是说，说实在的，也不要光只是一直在思维理论，而是就是很恰当的针对自己不足的地方去找药方的啦，好。再过来就是我们有睡眠盖、五盖啊、贪嗔啊、睡眠啊、调回啦、一盖，这个我们上次有讲盖禅的时候啊、哦，就有讲了。那贪嗔这个都有，睡眠啊、也看个人啊、哦，那睡眠不一定，像基本上我现在在。思考睡眠的问题啊，我个人其实说贪睡眠，我大概不大会贪了、啊。那你说完全少，我也不行啊。那我一天大概、睡得好，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多的不行。我如果多，我可能会怪怪的。那你说一定要睡多久？大概不用。可是如果真的像人家讲的一天四个小时，我还不行。好，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可是。大概也不需要多太多，所以一般来讲、睡一点大概一整天体力都可以的、哦、那有的人是体力不行，所以说有时候睡眠的东西不定，对吧？当然我认为这是自己要去抉择。假如睡眠多，你是贪睡眠，是爱做这个睡眠，这个就要对治。可是有的人身体虚弱，你要把它克制睡眠，它其实没有恢复不行。所以我基本上是因为大众生活有大众生活的要求，可是个人来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凭自己的、修行的这份道心去衡量。那有的人必须要多睡眠，那就睡好，那睡了以后就不要精神好的时候就不要懈怠，不要精神好了以后缓了、啊、哦，睡也睡了，精神好的时候没用功，那就不行。我宁愿说你真的实在是，也许是我们的烦恼障碍深夜重，我们需要睡眠，好，那就睡，不要因小失大。可是，一旦你清醒的时候就用功，就是懂得用功。那这样久而久之，身口意业的那个障碍减轻了、变薄的时候，那个睡眠的概率也会减少。那如果一开始你就强要求他啊，就是一定要哦，初学者刚开始就要要求他睡眠把它减低到了剩下睡四小时五小时，可是我发觉到最后真正有感应的没几个，都在起苦恼的反而多，结果该睡的睡不够，然后正常要用功的时候又在打瞌睡，或是身心力提不来，因为身体虚弱，然后心力提不来，整个就是一直荒废掉。我觉得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样，尤其以我们实际经验，现在人也沉重多了，烦恼重。第一个，周边的事情多，心理压力重，好，我们的根性本来现在就差，身心的烦恼重，各方面累积下来其实也比较不一样。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一个修学，我们应该分个次第。比如说初学几年的话，我宁愿他说如果刚入门了，你可以跟你那里多睡，可是到一段时间我就要求你要减少，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佛法上你慢慢得其味道的时候，那没有的话，我就问你为什么没有？那问题障碍在哪里？身体障碍那另外一回事，那个是谁控制不了？可是那是不是我们不够精进？不是我们在佛法里面不够精进，因此我们无法就是替代过来断奶，好更替饮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你不能在佛法里面取得你的需要，因此你也只好在世间法里面取得你的需要，因为你不能取代这个饮食。这时候你就要抉择，或者正常的话，如果你一段用功修行，你发现你的身心正常应该要改变了，你对某些的依赖和需求应该会减少，啊，当然这要看你的障碍。那可是当然，有的人呢修行其实也味道很有趣的啊，有的人一路上修行，在某方面体会很多，可是有的障碍还没去除，有的人在这方面障碍去除，有的人在这方面障碍不会去除。那这个看你的根性，看你是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某一类的心人在某一个方面就产生。快，那某因为某些人在这方面烦恼本来就薄，所以他只要得这个善法，他这方面的烦恼马上就断。可是有的人就是说，他得到这种善法，好、哦，或是、他某一类的话，他就是这一方面断了，可是这方面变成只是变薄，或是说他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他可能很多东西慢慢舍，剩下有些东西，剩下最后，我们不是有一间那个，一个禅师这个。皇帝给他一个钵吗？啊，结果死了以后，那个不是死还是什么入禅定那个黑白无常。当然这个例子我们只是当做一个例子吧。那要抓他嘛，抓不到嘛，因为他入禅定嘛。到最后讲说，你注意了，他很爱他的钵，他钵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其实他什么都忘了嘛。啊，所以说，后来黑白无常找到他，说、你怎么找得到我？有人跟我讲啊，只要你在哪，因为你喜欢波、啊、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只要抓到你的波就抓到你。然后来知道波一晃就晃，那我们波晃啊还有好多可以被抓，因为我们还都没晃。所以从这个例子你要讲，其实有些人各个性格不一样，有人会直播，为什么？因为出家人生物其实可能不在乎是钱财啊，他在乎是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因为这是皇帝的对他的修行的肯定，那所以说修行人可能到最后名利都不要，就是在乎人你说我没修行，那这一点我就很受不了。你要讲我其他的都可以，我就因为我很肯定我的修行，所以我用我这一个执着把所有的执着都压掉。可是最后这个执着不要碰哦，碰了我会反弹哦，对，呵呵，所以很多不一样。如果睡眠啦、这个调局啦、调回啦、移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还有就是，我们要调无法啦、睡眠啦、饮食啦、身心习啦，哈、这些。那心无法就是心净念定慧五善根。那这个我没办法再细讲哈、因为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修行当中，哪一个地方如果，当然这是智者大师整理出来的哈。那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在修行上你化解有障碍，你必须要从哪个障碍下手啊？正如我也是一个学生问我说，他念佛怎么念不下去？他平常在禅堂里面可以念六七小时、八个小时，心正心很欢喜，可是只要有一段时间，就连十分钟他都念不下去。后来他我说他因为佛学院的时候，我是他老师，有一次我去参观另外一个佛学院，他在那个禅堂里面用功。那这个年纪也大，可是他其实蛮用功的。那他跟我讲，我说那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你应该去细心思考，你不安的时候是什么不安。他原来他不安是因为他对家人的眷顾，他家人的消息都要过来，那就不能没办法修了啊。因为他没有去思考说，其实他应该去反省一下，什么状况你得能容易定，什么状况你不容易定。好，你有这个问题，一个方法解决它。再过来就是说，你平常要思维它的过失、功过，反正不要等它现前。所以这个当然，你说要一下能断不容易，因为这牵扯到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可是如果他不断，他也知道永远在这里。 那我们就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讲说，我们修行的理论上我们必须要能配合上来。当你修行产生障碍，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状况里面出现的问题，那你应该不用去急着马上去担心什么，你应该理性的去思考到底 你出障碍的时候是什么，那你开始去对治它。啊，所以我就讲说你先别，你先想一想什么东西让你这样不安。那包括你为什么很容易得定，很容易安定啊，不要讲到得定，那你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有这样类似经验，以后你进修禅定的时候你要讲我尽量促成这个因缘。所以到得禅定的人就经常要想说，我当初是我这是怎么定的不知道，因为中间一个过程就入定了，以后怎么会这样啊，你就开始想我为什么这样入定，刚才我是念头动到哪里，或者我专注到哪里突然进了。好，那你就要开始知道了，你就或是不清楚你就开始揣摩，就是要用功的啦，这时候你就要更加用功，你就开始越做又进去了啊！原来其我个人的关键在这里，只要我的身心调到这里的时候就入状况，好，你就开始入出定，就这样一直操作出了再入，出了再入，入到你很容易拿捏你的身心，就心一转就进去，这时候就是入定很自在，到最后注定要自在，出入定到最后自在，这时候你才想下一个禅定。你如果像很多人说修一修我已经到了初禅，我现在修二禅，拜托我也不敢，因为我始终保留了，我不敢说你不可能，可是如果一正常道理是不可能啦，你因为不知道你的根性啦，也许啊，因为也许你上辈子已经修到会想注定，所以这个小 case 一下子就对，有可能，可是那么一批人但每个人都这样也有可能，因为叔叔你们这一群人就是很会修定，我都保留空间，可是道理不会那么快，因为这经论里面有讲没有那么快，你初禅都不稳的人深二禅有时候连初禅都会退失掉，退的会跑不出来啊！我就讲说爬山嘛，你要站稳了啊，我也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以前在大学上那个登山社，其实那是体育课的登山族啦。我没有登过山，我们整个一年上下来没登过一次山。啊，就是说他教你一些登山技巧，我到现在什么都忘了，就记得一点说，爬斜坡的时候，山点不动，动一点，就四肢哈。你要如果很斜的话，你不要同时两手很快，你必须要。两手反正就是四点当中三点你觉得稳了才有一点在动，你不要同时动两点，动两点就容易掉了。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假如你对初禅不稳啊，你现在就晋升二禅，那晋升二禅就要起观，这时候变成动太多，动太多不但不会跑出低初禅，还是会可能掉了都没了，就是二也上不去，一也没了，因为都掉下来呢，还我爬到半山，那怎么说跌也可以跌到半山？没有，跌是跌到山谷，跌死你，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经论里面有讲啊。所以说，如果你说在快速的接上，这不能加上去，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合理啊。当然我保留，因为你可能更新很高，或者你的因缘很殊胜，可能。可是我不希望。这种话一出来造成很多人修行的那种次第被你打乱，每个人的一窝蜂好像随便给你风格，你正常定就正常定，很爽的有什么用，你的口头是讨个便宜也没意义嘛，实际上你根本我看连出产都没有，你还什么什么到市场，是不是讨这个便宜没什么意思。所以这里面每一个细节我们应该要细心思考，好，那思考以后我们才有个定点，好去对治它呢，那内方面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比较不直接关系，就是知道你的宿世三个根性，那还有一个就是病魔病炎跟魔的炎，那这个也有可能，那我修三宝的还有什么症障碍，这个有时候我们这样讲，有时候又讲得太明显了。有没有三宝加持？有，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会碰到官府的问题啊。 我有碰到其他登山的人假扮名人，他们拍照的那种，他高兴，他运动，他很健康，他身很健康，我们心很不健康啊！现在啪啪的啪啪叫，我真的有一次我就跑过去跟他讲说哈，哎，对不起啊，你那个声音其实回音很大哈，能不能尽量小声？经过的时候，从此就没了。我最近不知道是换人还是怎么，他就忘了。啊，那也关于其实就过了就算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只是就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那感觉，就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怎么说谈到这里来？对，魔哦病，这些有时候你讲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有啊，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我们在讲加持，其实真正的问题，整个佛法修行啊，在佛陀那时代啊，佛陀那时代很多人坐在一块的时候，佛没有讲说你们就这样坐着，我加持你们就会得定，没有啊。不，你看佛陀当初如果以实际来看，这种加持有没有？我相信有。就像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办一些政府的事情啊，我们有没有得到人家加持？有啊。哦，某个贵人嘛，因为他跟县府的关系，所以加持我后办的呀。啊，不啊，我就加持在那边的。啊，有时候没加持就难了。所以在禅经论里面，有时候碰到非人啊，有碰到有啊，都有啊。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治，或者远离啊，或者就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啊？啊，这个到处都有啊，有的地方就不行啊，有的地方没问题啊。所以这个每个人现在碰到魔相或者病相，这个有时候就是你宿世因缘。你看光讲这加持，你可是佛陀他就讲说，其实很多问题是你反而必须要从这里缘与这种道、这种境界、这种遭遇去体会佛法。你怎么在寻求一个绝对的上帝，把佛当上帝来加持你，一切问题都没了，是不是？反正这个时候是你的修道的因缘。你就该顺这个因缘去观察，所以后来你要观察你有没有病缘，你的某的缘，有时候这也是一部分啊。然后外缘是内啊，就是中途违犯哈，则退失禅定。故此，若行者当得定时啊，你注意哦，或向人说，或限定向令他知觉，或处有事缘相坏，如是等种种外事，以中不觉不是障法即生，则便失定。这个所以啊，我说智者大师留下这些经验啊，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有些东西不能讲啊，怎么会一直讲？我觉得就是很怪。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讲，你讲的时候已经是你在攀缘了，你的身心已经起烦恼了。你假如是为了要弘法因缘，你内心是纯净的，没有什么不能讲。老实讲，就法的因缘上来讲，如果纯粹大家你也正常听，我也正常听，那么来讨论一下。这里面我没有任何要沽名钓誉，或者彰显说，你知道吗？我正常定呢，就像前面那个两个那个要去除的障碍啊，对不对？你闻法是希望人家知道你肯定你，那这就障碍要求去除了。你如果正禅定里面，你还有心说，我正禅定，你讲这干什么？你还那么不甘寂寞，希望人去认识你，还能给你鼓掌？那这边可见你的修行里面有很多障碍，你的烦恼没清楚，你的观念没有清楚，偶尔得到了也容易退失。为什么？你身心已经起了什么慢心了嘛？而且你不但慢心，这里面来讲，你对禅定已经产生了爱着心嘛？你不知道你在得禅定，那只是下一步进攻佛法的。修正佛法的基础，你爱他干什么？所以当你开始外露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你的身心其实内在就不清净了。再过来，你何必自找麻烦呢？你没像我们这种没禅定，就很多人来找，就有些功夫就要断了。你还有特异功能，那完了。你要么得罪人，你不理人嘛？那你要应付人。你的功夫一定断嘛，你不讲话，所以一讲话，整个念头动起来都是一段长时间要做分别啊，除非说你能把握的非常好，现在都是散乱心啊，是不是？相对于禅定来讲，那假如说你的功夫已经大概一个正在 温热的时候，你这时候怎么可以去中断它呢？所以一个人好不容易得到欲界定，结果这时候开始又跟他讲我有哪些定向，那不是自找苦事吗？你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禅定修行给他惹这些障道缘呢？那有些障道缘是不经意的，有的人是故意来为难你的。那有些佛弟子本来初学，很多人都还是很单纯啊，我们讲说有点幼稚啊。你一跟他讲一些殊胜境界，他就有好药啊，就好奇心啊，就来跟你谈啊，哦、那有的人就是很精进的求法。问题是，有的人求法也不是真的求法，就算求法，你也不到时候啊。种种因缘障碍一生，听不懂啊。会这种现象的确是真的这样，所以我说，如果你越有时候我们一时的慈悲啦，一时的那种没有察觉啦，一个念头缘一引出去，整个后续的缘割也割不断了，真的就割不断了。一个法缘出去，或是你一个某一个观念不清楚，你就像我经常讲的，起一个念头一想。错了，可是就要耗掉好几年，这个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必须要心里有数，咦啊错了，可是你不能断了，为什么？因缘，所以变成就是只好就搭错车了嘛，就等下一站了，才能下车。你必须要跟人家做完，因为那个缘已经升起来了，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时候守住，然后把这个缘把它圆满掉。可是这时候你发现，哇，都找非常，也不一定完全都不好，其实也未必。可是如果就你那时候主要走的路，其实你已经因为一时没有掌握正念，一上去就这条路就走过去了。那走过去你要把它刹车很难的、啊，很难的、啊。那整个就一直下去，那个业缘就一牵。对啊，你说啊，我来为大家上课。哎，那这样现在没问题，你把到外面上看看，上了再下一个就是其他的，其他的就要不要，你就好多东西啊，对不起啊，我想好啊，我去啊，然后还上个两小时，开车前后，弄完早，然后事先准备，一般都六七小时以上，那你要上个两门，你的规工都记啊，啊你晚了上完了打坐，除非你很有，你已经熟了。或是在你在说法的时候，你的惯例你也在提醒了，你保持功夫啦，或者说你棋子容易，功料的品牌算了，啊，有可能，啊，我喜欢听的，那哪有那些体力，不可能啦，好，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一个念头，一个自己的身心啊，有时候，产生的，讲是慈悲，有时候是勤俭，有时候自己的妄想一起，啊，引进来。那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哎，那就障碍啊。若不能将护啊，若能将护啊，本德不失啊，啊，护本德就是你能将护的话，本德不失啊，啊，障不得生啊。就是说你能懂的话啊，应该那会不会失？有啊，会啊，都会啊。那这时候你应该让他的功德再次记住。这时候有的人就是他忏悔，或者身心马上提起，求忍辱啊，有时候就要忍辱了，有时候就必须要、做其他的转换了，种种一切，你要让你的功德重新具足。我知道很多东西一次这个败坏一败坏，甚至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还兵败如山倒的，咚咚咚咚咚咚，整个一直倒，先身体不好。好，然后不好又起烦恼不好，然后结恶缘，对吧？或者就是结了恶缘，又心身体不好，不好了以后就结这个，就这样，这样整个道理就这样垮掉。所以有时候碰到障碍的时候，不要，也不要马上，就是马上就思维，自己越清楚的去面对它，去分析这个问题，然后开始，你比如说你本来100分，你退到60了。你不要因此就让你的身心一路退下去，你务必再从这里面得起经验，或者从这里面60也是功德，再一步一步耐心的把它恢复下。那这些进进出出的这些经验，当你能超越它的时候，都变成逆增上缘，都是好的缘分。 好，因为时间关系，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回向。请喝。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